信心是一个奥秘，我信耶稣这20多年了，仍然是个奥秘。到现在跟你们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信心来了，凡事都能。这个信心通着量子世界，用科学的眼光通着量子的世界。你的心灵一动的时候，是量子世界在动。你的信心动的时候，不是你的手动，不是你的胳膊动，不是你的腿动，也不是你的脑子动，是一个量子世界，灵界。我们用量子世界是为了让大家跟这个现实世界多一点联系啊，是灵界动，比量子世界更微妙的世界在动，那里一动，这个全宇宙都在跟着动。这就是为什么神机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不顾一切，就是你脱离了宗教律法的捆绑之后，你还有很多要脱离的。脱离什么呢？第一，现实，你必须超越现实。现实说不的，你要说在神那里可以。第二，超越理性，理性说不可能，不合逻辑，你的信心要说 no 可以，这才叫信心。最后呢，超越一切啊，超越一切。那么第一节我来分享自然为信心垫底。一说起信心来呢，人们往往求助于神迹，要求超自然的佐证，说我看见了就信。错了，其实依靠神迹奇事，依靠超自然的现象，不会产生真信心。真正的信心一定是站立在坚实的大自然上，冲入无限的超自然中。首先第一句话是站在坚实的大自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啊，因为不管是人类的直觉还是现代科学都告诉我们，自然背后有超然，看得见的存在背后有看不见的存在。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超然的力量并不是飘然于自然之外，而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叫人展示着自己。看不见的存在常常是借着看得见的存在叫人看见自己。一会儿会讲圣经，圣经这样的事情充满了，比比皆是啊。归根到底，信仰的大地是什么？信仰的大地是我们一切人，包括信者和不信者共同的大地，大自然，生活，人生，真真实实的一切，这一切是我们信仰的真实的大地。那超然的信仰呢，只有落脚于这个真实的大地，才有根据，才有力量。圣经怎么说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约伯抱怨神，要跟神辩论，是吧？那么叫约伯停止抱怨，上帝指着什么说的？叫你闭口，主着什么说的？指着大自然。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谁给海洋封住呢？然后讲云彩，云彩里边为什么有雨水，有冰雹的库房呢？还有狮子、野牛、鸵鸟、大鹰、河马、鳄鱼，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个动物园呢。上帝没有跟约伯讲任何神学道理，没有讲任何的教义的分辨，什么都没讲，你就看大自然。第二个例证，先知以利亚，在他沮丧的时候，他要自杀，他躲到山洞里去，上帝叫他走出山洞，说你出来，你在这儿躲着干什么？上帝说了他两遍，他出来了，出来了看什么？上帝让他看什么？我查了一下哈，看狂风，看飞沙，看地震，看烈火，看大自然的力量，但上帝本身却不在其中。真奇妙，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圣灵告诉我说，你注意，你注意，你就活在神迹里。这风不是神迹吗？地震烈火不是神迹吗？这野花野鸟，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不是神迹吗？我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都是神迹，只是我们看惯了。还有注意看大卫，大卫观看天上的月亮星宿，就仿佛看见了上帝的手。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是吧？和你所陈设的日月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哎呦，这首诗连那不信的人听了都觉得在理在理在理。耶稣就更不用说了，耶稣来了，指着日头说神的恩典和大能，指着雨水说，指着飞鸟说，指着野花说，来说上帝的真实慈爱和全能。我自己也是这种经历， 在我平静的日子，我常常在大自然中这个默想颂赞上帝。在任何的光景下，一片树叶的摇动，一根小草的生命，一个飞鸟的飞过，都会从中获得安慰。你能看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气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是能听出风声，就是上帝的脚步，雨声就是上帝的呵护，我们就有福了。就是把大自然跟我们的超然信仰连接在一起，而且为根据为基础，我们的信仰就站立在坚实的根基上。你退呀退呀退呀，退到最后没地方退了，我跟你说，大自然接着你。农村的人常说嘛，老天爷养活麻雀，其实这话耶稣也讲了嘛，就是你看看大自然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什么不是恩典，我什么都不行了，我还可以有大自然的拖着我。超然的信仰只有当他以自然为根基的时候才是真实的，才是不可动摇的，才是有力量的。所以当我们讲信仰的超然性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忘记它的自然性。自然就是看习惯了的神迹。在这里边插一句老子道德经里面讲的话哈，老子第一次用这个自然这个词的时候，他讲的不是这个大自然，自然这个词是后来用到大自然上去的。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地为法度，就是意思是说你离不开地的法则，你靠大地刨食吃，在土里刨食吃，你离不开地。但是地呢是以天为法则，对吧？春夏秋冬不是地球自己决定的，是太阳离你的距离决定的，所以以天为法则。那天呢以道为法则，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吧？但是却是那个法则背后的那个原因。那么道以什么为法则呢？道法自然。结果我们中国的唯物主义者解释成是道法这个日月星辰这个自然。你别忘了前面老子已经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和地已经被排除在外了。这个时候的自然不再是那个天地的自然，而是意思是道以他自己为法度，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和 I am 这通向耶和华在山上对摩西说的话了，我是我所是，这就是自然的意思。自然嘛，自己使然，他的意思是自己使然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哈，自然界实际上是神的自我彰显，自行其事。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讲说，道其实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就像空气一样，只是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已。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信心是以自然为根基的，自然是为信心垫底的。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动摇的时候，你就看看天上的星星，想想大卫的诗篇啊，想想耶稣指着飞鸟野花说连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第二节哈，就是不顾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谁也无法忽略现实。但是谁如果以为现实可以限制神，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先看死人复活这件事，人类最大的现实是死。耶稣从来不把这个现实当真实。我下面会讲到，现实和真实是两回事。现实是人眼里的现实。什么叫真实呢？就是在神那里是不是真的。先说死这件事，管会堂的雅鲁12岁的女儿死了，家里一片哭泣哀嚎。那耶稣却说，
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那个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孩子已经死了。这个事情很明白，甚至那个佣人都说，你不用劳动先生了，你女儿已经死了，这已经铸成现实了，你不可挽回了，不可改变了。当时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耶稣，你们注意，他不承认这个现实。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说这个话不仅是表达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的立场，他自己的看见，更重要的是他要让人们听到他这个话的人们 跟他一起不承认现实，不承认孩子死了，一起跳出这个现实，形成一个强大的信的灵场。因为在神眼中，现实不是真实，现实属于人，真实属于神。因为神眼中的真实是孩子睡着了。所以呢，我们哈在信仰生活中要时刻准备突破人的现实，进入神的真实。凭什么？凭信心，凭对耶稣的信心。还有那个寡妇独生的儿子死了，出殡的途中悲伤欲绝，那现实对他来说太残酷太无情。但是耶稣呢，一点也不理会他儿子已经死了的现实，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稣根本就不在现实之内，你注意到这一点。大家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个现实了，耶稣啊，你如果想来帮这个寡妇的忙，安慰他，你就安慰他几句吧。耶稣说 No， 你们所立足的现实全是假的，我来告诉你们真相，孩子起来。好家伙，一下子翻天覆地。第三个死人拉撒路，他已经埋葬四天了，耶稣才赶到。他姐姐马大说尸体说不定已经都臭了，他对耶稣说，
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言外之意就是说现实已经无望了，现实已经如此了，你来也没用了，你能改变现实吗？耶稣责备他。耶稣怎么责备的？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哎呀，读到耶稣这个话，那个亲切呀，爱之深呢，责之切。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要看现实，你只要看我，你只要信。你怎么只会用肉眼看现实，不会用信心看神呢？这个责备是冲着我们说的，他是责备我们每个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在四福音书里跟你说了几百遍，不要用肉眼看现实，要用信心的眼睛看我。我觉得圣经真的是要进入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自己摆进去，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会从中获取无穷无尽的力量。第四，我刚才讲了三个死人啊，第四个讲风浪，不顾风浪的现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在风浪上直奔耶稣的彼得，为什么一看风浪甚大就落入水里，被耶稣责备为小信的人？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他看见眼前的风浪这个现实，他认了这个现实，他被这个现实控制住了，他的信心就没了。只有当他不看现实只看耶稣的时候，才会有这个迎风踏浪的信心和能力。这个大家都清楚的，四面八方的风浪汹涌，他一回到正常的理性立刻就掉下去。只有站在神的高度，用信心的眼睛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超脱现实。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生过一场病，那个病虽然后来证明没事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当时是有事还是没事，我就知道我是凭着信心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你一看病就死，就这么简单，所有的症状都让你死，淋巴癌没救的。但是呢，一看神，我抓住就不放，就死抓住不放。那这个时候那个病慢慢起码这么说，晚上能睡着觉。不到关键时候不知道，你到了关键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告诉你，你眼睛看什么决定你的生死。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凭着耶稣不承认现实，我就死不认你，你这个现实，这个真的是力量所在，神给我们垫底。第五点，疾病，这正好我刚才讲到疾病，不顾疾病的现实。我举的例子是那个瘫子，被朋友们抬到耶稣脚前，从房顶上坠下来。当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怎么起来的？要知道无情的现实是他已经很多年不能动了，他的肌肉萎缩，骨骼僵化，他怎么起得来？可是他就起来了。他怎么起来的呢？我在想象啊，一定是圣灵的大能，借着耶稣的命令点燃了他信心的引擎啊。这个引擎一发动以后，就驱动他的肉体嘎巴嘎巴嘎巴僵硬的身体就起来了。现实是他是个瘫子，现实是他骨骼肌肉已经僵化萎缩了，这是现实。 你用现实的眼光来看，你是不可能站起来的。可是他看的是耶稣，听的是耶稣，他就进入了一个超然的世界里，用这个超然世界的力量，圣灵的力量来驱动这个现实的自然的世界。我学哲学养成个习惯，就是喜欢琢磨那个细节，他当时怎么起来的，用了多长时间，是5分钟，是15分钟啊？他身体没有发出响声，嘎巴嘎巴嘎巴。耶稣的声调是什么声调，眼光是什么眼光，那更往深处想，耶稣当时心态是什么心态。总之，耶稣不承认现实，他绝不承认现实。他说我是真实啊，现实是可以被改变的，可以成为新的现实。信心既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它就是一种不顾现实的一切的力量，它不顾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一切，它是看见并抓住一个使现实中的一切伟大都显得猥琐不堪的真正的伟大，它是兴高采烈地投向一个使现实中的一切力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真正的力量。信心是不顾眼前一切的，它甚至蔑视眼前的一切，因为它只深深注视那终将叫一切都失去意义的真正的存在。信心是寄身于一个比现实更高的现实，信心是投靠一个比智慧更大的智慧。信心不仅是看见了远处那更伟大的真实，而且已经看见他向自己伸出了跨越时空的巨手。当然，信心就是已经抓住了没有信心的人看不见的这只手，这叫信心。我下面要讲理性的问题。理性是神赐予人的宝贝，是人现实生活的保障，人不能失去理性。你失去理性，你连饭都吃不上。你失去理性，跟人没法打交道。但是如果以为信仰也依靠理性，不必借助于信心，就大错特错了。信仰的关键不是理性，恰恰相反，是不顾理性，只管信。这是难处所在了。为什么很多人难信呢？你怎么跟他讲再好，你说耶稣好极了，他就是不信，因为不合乎理性。按理性，人不可能这么好，按照理性不可能行神迹，按照理性处女不能怀孕，按照理性死人不能复活，按照理性没有办法断定神存在或者不存在，对不对？按照理性我们没法判断灵界里任何的事情。所以信心是超越理性的，超越就是不顾啊，只管信。我这里边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辩论的事情，辩论与信心。我们以为辩论就是在捍卫真理啊，其实我们的力量不在于辩论，在于信心。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门徒，又有学者和他们辩论，就近前问，你们辩论的是什么呢？一位父亲说，我儿子被哑巴鬼附着不能说话，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不能。这我以前讲过这件事，讲神迹的时候讲过，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一个说不出话来的人被一群不听说话的人围着，说他为什么说不出话来，结果说了半天他还是说不出话来，多讽刺的一个画面。圣经太奇妙了，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用非常简练的语言情节勾画出很深很深的意境。耶稣发出一声叹息说，这不信的时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你看耶稣一下子抓住要害，不信怎么变都没用，怎么变都没用。耶稣对那位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件事传达了什么信息呢？辩论就代表理性，理性不能叫哑巴说话，信心却可以。农村的老太太，他们没多少理性的辩论，你很难听到他们辩论什么理性的问题，但是他们用信心祷告，用眼泪祷告，用乞丐祷告，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全中国祷告，为中国的5000年历史文明祷告。主啊，是我代表我们的祖先认罪啊！那是凭什么？凭信心。 因为他相信神掌管着一切，而且他相信他的祷告天父会垂听，相信他有这个责任为中华民族代祷，这个信心大得不得了，可以大得不得了。还有事实，刚才是辩论与信心，还有讲事实，辩论和事实都属于理性范围。耶稣复活后，多马是个很理性很多疑的人，他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和他的肋旁，否则我总不信。于是耶稣就站在门徒中间让他来摸，对他说，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虽然信心最终会叫人看见事实，信心本身却是一种压根不需要看见事实的东西。你们注意哈，这话还是有点拗口。信心会导致事实，一定会让你看见事实的，但是信心本身却一点都不需要事实。未见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还没有成为事实之前它已经存在了。存在在哪里了？存在在我们心里了。还有第三，逻辑。因为辩论、事实、逻辑，这都属于理性的范畴。逻辑与信心是什么关系？我用那个讲水变成酒这件神迹啊，耶稣叫仆人呢往缸里灌水，又叫他们逃出来给管事的人品尝。你注意每一步都不合乎逻辑。如果这仆人像哲学家像我一样一步步追问为什么，神迹不会发生的，一定不会发生。好在仆人照玛利亚的吩咐一味的信从，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不按逻辑来，神迹就发生了。你看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也一样，都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文化落后、知识匮乏、生活简朴的人群中，你容易看见神迹。越是在文明发达、科技发达、学者成堆的地方，你很难看见神迹，甚至根本就没神迹了。为什么？这种现象说明理性知识不能带来信心，反而会削弱信心。骄傲吗？骄傲。而且用脑就不用心了。像你们祷告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异象，那不是脑子想出来的，你们也知道这个。恰恰相反，是你脑子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圣灵就进来告诉你的。接下来我讲我的两个梦。两个梦。一个梦呢，就是我被匪徒追赶，驾着车在山路上狂奔，一边逃一边喊耶稣啊耶稣啊救我救我，那个毫无回应。我这个时候突然前面出现了军人拿着枪，我很高兴，我说军人应该是救我的，因为那个土匪怕军人嘛，是吧？没想到再靠近点一看是抓我的军人，我说完蛋了，这下死定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情急之下忽然发现耶稣就坐在我后座上默默不作声，我立刻就平安了。你知道我醒了之后的感觉是什么？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我。你喊什么？你喊好像他不在身边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不就这样吗？主啊你为什么不来啊？主在旁边悄悄的，嘿，我就在你后边呢，你为什么看不见我？因为信心的眼睛没有打开，用的是现实的眼光。还有一个梦也类似，我梦见从一个高架桥上往下掉，那个桥很高了，像山涧一样往下掉，加速度的。我在掉的时候你说多恐惧，我就喊耶稣耶稣救我耶救我，就是不见他的踪影。眼看着我就想着下去粉身碎骨了，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耶稣跟我同时在掉着，他跟我绑在一起，很奇妙的感觉。只要你觉得耶稣跟你在一起，哪怕是一起在掉，你也不害怕了。主啊主啊你在这儿啊，马上就不掉了。这个梦跟前一个梦意义是一样的，他就在身边，不是你的逻辑理性事实的判断跟那个无关，你就死也相信他就与你同在，他就是与你同在的，就是这么简单。每个人，我们信耶稣的人要坚定地相信一点，耶稣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接下来一点讲信心与灵界的事情。信心是一种心灵的状态，它是发生在灵界。在灵界里对一件事有信心，就是这件事在世界里的完成。 这个话你们注意哈，当你信心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件事发生在灵界，也就是说这件事儿在灵界里已经成了，因为你信心成了嘛，在灵界里已经成了，那么现实界呢还没有成，不要怕，不要急，灵界里成的现实界必定成，必定成，有时候是立刻，有时候是延后，时候一到立刻成。这就是说在灵界里对一件事有信心，就是在世界里这件事被完成，所以耶稣才这么说话，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人若不信就什么也得不着。可以说啊，在耶稣里的人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他对耶稣的信心，这个说起来很绝对啊，很绝对，不是取决于律法，不是取决于现实，不是取决于环境，不是取决于你的理性逻辑分析，不是取决于别人怎么说，什么都不管，只取决于你跟耶稣之间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私人关系，你对耶稣的信念、信心、依赖。比如说一件事能不能成，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做成，而是取决于你信不信能成，明白这话的意思？耶稣说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所以一件事能不能成，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做成，而是取决于你信不信耶稣能为你做成，是这个意思。哦，我们的主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比不上他，他把人心给测透了，他告诉我们的力量在灵界，所以我们的信心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的处境。所以耶稣没有为彼得祷告说，我要为你祷告让你不受试探，我要为你祷告让你刚强不否认我，这些都没有为他祷告，我祷告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就是不管你跌倒也好否定也好，只要你信心还在就好。结果他信心在，他没像犹大一样自杀，后来还有三次跟耶稣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信心。所以人软弱不等于不爱耶稣，软弱的人才爱耶稣，才知道耶稣的宝贵，恩典和怜悯的宝贵。那些自以为刚强的人呢，反而把耶稣当作可有可无的，因为他自己就很棒了，他觉得彼得是个很好的教训。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点彼得啊，彼得他之所以三次不认耶稣，也是耶稣预知的，对不对？也是耶稣允许的，也是耶稣预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主耶稣的爱啊！如果彼得刚强的不得了，我就是彼得，我就认了，也把他抓起来，对不对？拷打不算，说不定斩首他，铜钉十字架。那基督教大厦谁去建立啊？耶稣说我死了你们去干活，你们跟我一块死，那谁还去干活？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软弱，你的软弱被上帝所用，成全基督教大厦。所以耶稣没有让他不软弱，耶稣让他回头以后激励他的弟兄们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其实神都知道啊，保罗的软弱神知道不知道？知道，他有根刺儿，知道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给他拔去？免得你骄傲，因为你一骄傲什么功都废了，你知道人一骄傲什么功都废掉。所以神有时候为了让我们保持谦卑不骄傲，打断我们的腿。你贪着谦卑着也比站着骄傲着好。所以信心呢，既是灵界的事儿，就是理性测不透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经验和经历来说下面这些话。如果你想克服一个凭理性怎么也克服不了的恐惧，你只要凭信心确认你已经克服它了就成了。你注意这句话啊，你克服一个理性怎么也克服不了的恐惧，你只要凭信心宣告确认你已经克服它了，它就被克服了。如果你想摆脱一个靠理性怎么也摆脱不了的诱惑，你只要用信心确认你已经摆脱它了就成了。 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意念更能塑造一个人和定义这个人了。你是个什么人，怎么定义，按照你的心思意念定义你。按照萨特存在主义的说法，就是说你认为你的心思意念中你觉得你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一个确信自己是英雄的人，他终究会成为英雄。一个确信自己是懦夫的人，迟早有一天是个懦夫。确信是这么重要。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吧？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撒旦能把我怎么样呢？对不对？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当你这么认为，当你这么确信的时候，你们事情就这么成了。我们选择信心而不是选择疑惑，我们选择信心不是选择害怕。所以耶稣讲的时候常常这么讲，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疑惑，只要信。虽然一个人可以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样软弱，但是一旦你把你的信心深深的死死的嵌入在耶稣的恩典里，就什么也拔不出来，什么也摇撼不了。接下来最后一点，叫不顾一切。不顾一切，顾名思义，就是只用信心对准恩典，其他一切都不在乎。就好像一个枪手，三点成一线，你瞄准目标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全部的消失。这个时候你是神枪手。定睛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你定睛耶稣的时候，你周围的东西都要看不见。你如果看得见周围的东西，说明你没有定睛耶稣。你没有定睛耶稣，打不准，一定打不准。圣经给我们留下了清楚的样板。虽然这个瞄准、打枪、射击，这是一个比喻哈，但圣经里面有实实在在的见证。血漏病人，几千人拥挤围绕着耶稣，但是这个女人像瞄准一样，只瞄准耶稣。那几千人跟她无关，好像如入无人之境，直奔耶稣而去啊！三点成一线，瞄准了耶稣，上去二话不说，悄悄就摸。摸的时候，那信心的扳机就扣响了。我只要一摸，我就必痊愈，砰，就把疾病打倒了。耶稣就感觉到能力已经爆发了，耶稣身上的能力出去了。可见呢，凭信心得恩典，这是一个人跟耶稣之间的一桩私事，不要左顾右盼。你注意那个犯奸淫的女人，当耶稣把那些那时的要打他的犹太人都给轰走了之后，场面是什么？只剩下他和耶稣两个人。那个场面我觉得，哦，那是天地间宇宙间一个永恒的场面。将来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只有你面对耶稣。第二，耶利哥城门口的瞎子巴底买，不管人们怎么责备，怎么拦阻他，他不理，他只管信耶稣。那耶稣就让他看见了。我觉得圣经把这件事记下来哈，启示我们应当有怎样一种信心。第三个见证，那个迦南妇人为她的女儿向耶稣求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情拒绝，她却不管，她只管信耶稣，那耶稣就随了她的愿。圣经把这个妇人记下来，也是启示我们有信心的人是什么样子。什么叫有信心？第四个见证啊，一个摊子被四个朋友抬来，不顾一切，只管信耶稣，耶稣就让他站起来行走。记下这件事呢，也是启示我们信心会叫人怎么行事。这里边我再提一下雅各书说的，信心要有行为，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看雅各书举的那些行为全是信心的行为，包括亚伯拉罕向以撒听到神的呼召马上就去献祭，这就是信心的行为。但是按照道德，按照常情常理，这个并不合常情常理啊。上帝给你的儿子，赐给你的，在你晚年是吧，不能生育的时候赐下来的恩典之子，上帝怎么会把它收回去呢？ 而且杀自己的亲生子，上帝是慈爱的，他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但是这个信心就是不顾一切，不顾一切就是听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你看这个摊子也是这样，拆房子这件事绝不是什么好行为。还有那个我以前讲过，那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冲着耶稣奔过去，不仅是耶稣，是一群人跟随耶稣的人，一个麻风病人冲进来，那么这病毒来了，病毒来了，这根本就是反常的行为，这根本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圣洁的行为，不遵守律法的行为。但是耶稣却接纳了这个行为，而且因这个行为而赐福他，医治他。那个摊子被房顶上拆房顶坠下来以后，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说你的罪赦了。耶稣是通过拆房顶这个行为看见了他们的信心。所以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不是没有行为的。我为什么又在强调这一点？因为这对我是个激励。我这么多年来，我以为信心就是跪着祷告的时候的，要理直气壮大声呼求。那你祷告完了，你起来的时候，你得有行为表达你的信心呢。我想神会带领了。我相信一个有信心的祷告，祷告的同时，祷告完了以后，神会引导你去行为，在行的过程中，神为你成就。常常是这样，神让你行动的时候，把腿迈出去，那水还在哗哗的流着，你有了行为，神就给你成全。所以圣经上讲的这些不顾一切的罪人、外邦人，凭着信心奔向耶稣的人，全是有行为的，没有一个没行为的。看圣经耶稣基督的教诲，看那些一个又一个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不管现实什么样，不管律法怎么控告，不管理性怎么封锁我们的头脑，我们只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不凭逻辑，不凭现实，不凭理性，只凭耶稣基督，而且是耶稣基督的爱和能力。我就特别看重这两点，要简单归纳，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嘛，就是爱嘛，无条件的爱，还有他有能力爱我们。他不仅爱我们，而且他有能力爱我们，他从来不会爱莫能助，跟我们一同哀叹，跟我奶奶一块哀叹，绝对不会这样。他的爱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你永远要相信他是爱啊，他怎么做都是爱，他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啊，就是我们对他的信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恩典之爱上。正是因为他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死乞白咧都可以信他，怎么着都可以信他，都不离开他。处理任何事的时候，你都不要怕，你都不要疑惑，你都要凭着信心去做。保罗也讲了嘛，吃喝行什么都是东西，都凭着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你就别吃，就这么简单。有了信心你就吃，凭着信心吃的就无罪，没有信心吃的就有罪。你看同样一件事很奇妙。所以我讲的这个信仰是个奥秘，全是取决于信心。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了。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此时此刻我特别谢谢你借着耶稣告诉我们，人生得救得胜得利的一个秘诀就是完全信靠你。哈利路亚，因为我们自己是完全的靠不住，世界也是这样的，变幻不定，败坏不堪，也是靠不住。我们的理性也是这么有限，律法我们也达不到，我们真是无助的罪人。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说，只要在我们做不到的凡事上投靠这人就有福了。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投靠你。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什么风风雨雨，不管是生是死，我们在你里面有依靠，有平安，有喜乐，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不管什么东西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相信是你允许的，是你的手，是你的爱，是你的力量，是你的美意，你的意思总是好的，你的意思总是好的。我们今日不晓得，将来必明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